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哥林多前书生命读经第35篇，这一篇还是神的奥秘的管家，这是第二部分。这一段是哥林多前书4章10到21节，我们先来读这几处经节。第十节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精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轻视。直到今时，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拳打，又居无定所，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我们成了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直到如今。我写这些话不是羞辱你们，乃是像劝诫我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在基督里纵有上万的导师，父亲却不多，因为是我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恳求你们要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是我所亲爱忠信的孩子，他必提醒你们我在基督耶稣里是怎样行事，正如我在各处各召会中所教导的。有些人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就自高自大，然而主若愿意，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能力。因为神的国不在于言语，乃在于能力。你们愿意怎么样？是要我带着刑杖，还是要我在爱和温柔的灵里到你们那里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9节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显列在幕后，好像定了死罪的人，因为我们对世界，就是对天使和世人成了一台戏。保罗在这里说我想，这是很有意义的，这就是说保罗不十分的有把握。这里保罗不是谦卑，乃是照着成为肉体的原则来说话。保罗在这里没有说耶和华如此说，也没有宣告弟兄姊妹们，你们难道不知道我是在灵里说话吗？今天灵恩派实行耶和华如此说这种宣告，可是这样的实行不是按照新约的原则。保罗在这一章里所说的话很严肃，却非常亲切，他在责备、指导、改正、调整并管教信徒们，可是他一切做得非常亲切。到了某个点的时候，他插进了我想这个词。我信保罗知道他所说的的确是出于神，虽然如此他却说我想，因为他知道新约的原则就是成为肉体的原则，按照这个原则，神是在我们的说话中说话，神与人成为一。当人与神调和来做事的时候，是神做事，同时也是人做事。因着我想这个词说明了这个原则，所以我认为这个词用在9节这里非常的宝贵。神能在我们的说话中说话，这实在太有意义了。我想这个词指明保罗在说话，然而按照成为肉体的原则，保罗说话就是神说话。因着保罗和神是一，保罗说话的时候神也说话，这就是本节使用我想这个词的真实意义。保罗在9节使用幕后这一个词，当时一般人都领会这种说法是指竞技场上表演的最后的一幕。依照古时的惯例，罪犯在竞技场上与野兽搏斗，以欢愉大众的时候，他们是幕后展示的。 最后的一幕末了的展示，就是钉死罪的囚犯与野兽搏斗，以欢愉大众。幕后就是指这件事。保罗在九节使用这个隐喻的说法，表达一个思想，就是神把使徒显列在幕后，好像是罪卑下又定了死罪的囚犯，以喻众人。这里的戏，原文的意思是戏剧，指戏剧表演，一种娱乐众人的展示。所以保罗乃是向哥林多人说，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巴不得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显列在幕后，好像定了死罪的人。当保罗说我巴不得你们果真做王，他指令哥林多的信徒不是真做王，相反的，他们是在做梦。保罗所说神把使徒显列在幕后的话，证明哥林多人并没有做王。保罗似乎是说神没有在今世叫我们做王，反倒把我们列在幕后，好像定了死罪的囚犯与野兽搏斗。这一个隐喻陈明了一幅使徒实况的生动画面，他们绝没有做王，乃像定了死罪的囚犯与野兽搏斗，以娱大众。这也是我们今天在人眼中的定命，但是在神的眼中，我们的定命是享受基督。我们享受基督的人，在人眼中成了罪犯，做他们的享受，但在神的眼中，基督是我们的定命，给我们享受。许多人讥讽嘲笑我们，但他们以讥笑我们为乐的时候，我们却在享受基督。这表明我们有两种的定命，在神眼中，我们的定命是以基督为我们的享受，在人眼中，我们的定命却是被定死罪的罪犯，以娱别人。如果我们像保罗那样对主忠信，我们在人面前的定命就会这样，我们会被显列在幕后，对天使和世人成了一台戏。我们现在来看第三个方面，就是世界上的污秽与万物中的渣滓。我们在上篇信息看了前面两个点，这是第三个点。哥林多前书四章非常亲切，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位父亲亲切的责备、指导、改正，甚至管教犯错的儿女。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能够感受作者与哥林多信徒之间的亲密。保罗指出使徒对世界成了一台戏之后，在十节接着就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精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轻视。使徒为基督的缘故，甘愿弃绝属人的智慧，成为愚拙的。但属肉体的哥林多信徒，虽然说他们是在基督里，却仍然留在天然的智慧里做精明人。保罗不是说他们为基督的缘故是哲学家，保罗乃是宣告他们为基督的缘故是愚拙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位在基督里的信徒都必须成为愚拙的。许多今世有智慧的人，因着基督就成了愚拙的人。使徒虽然为基督的缘故成了愚拙的人，哥林多人却仍要精明。保罗在十节又说，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使徒在供应基督的时候似乎是软弱的，因为他们不用天然的力量或才能，但属肉体的哥林多信徒是强壮的，借着运用他们天然的才能，在信徒当中要人承认他们的卓越。保罗在十节又对哥林多人说，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轻视。哥林多的信徒是荣耀的、尊贵的，显得很有光彩，但使徒 却被寻求荣耀的哥林多人所藐视轻看。借此我们看见哥林多人奔跑基督徒的赛程完全跑错了。保罗在11到13节继续说，直到今时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拳打又居无定所，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毁谤的意思就是侮辱中伤，这里的善劝就是为要平息安抚，用劝告安慰和勉励来恳求。保罗在13节说，我们成了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直到如今。污秽和渣子是同义词，污秽是指清扫的时候所丢弃的，因此是废物，污秽的物。渣子是指被擦掉的，因此是垃圾，废物。这两个同义词都用为隐喻，特别是指最低阶层被定罪的罪犯，被扔在海里或被扔在竞技场上的野兽跟前。保罗在这里把自己比作最低下的罪犯，污秽、渣子、垃圾、废物。我跟以往许多的朋友比较一下，也是渣子、污秽。他们很有成就，家财万贯，他们看我是愚拙的人，不明白我一生到底在做什么。有时候我遇见多年前的老朋友，他们问起我在做什么事，我不知如何确定地回答他们。他们事业有成，我们却成为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我们只有资格当作废物被人丢弃，这是保罗认为犹太人和外邦人对他的评价。我们现在来看第四章里面的第四个点，就是生身的父这个点。14到21节是本章最亲切的一段，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是生身的父，他似乎在对哥林多人说，不错，我是渣子，我是污秽，但我是生了许多儿女的父亲，我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生了你们。保罗在14节说，我写这些话不是羞辱你们，乃像劝诫我亲爱的儿女一样。如果我是哥林多的一个信徒，收到了这封书信，读了本章头13节之后，一定会羞惭满面。我会对自己说，我属灵的父亲说我们高举自己，而他却把自己当作污秽和渣子，这使我觉得羞愧。但是保罗说，他写这些话不是羞辱他们，乃像劝诫他亲爱的儿女一样。保罗在15节继续说，你们在基督里纵有上万的导师，父亲却不多，因为是我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生了你们。导师这个词原文可以直接翻译为儿童导师，就如在加拉太书3章24到25节所用的同一个词。儿童导师是对所照管的儿童给予教训和指导，父亲是将生命分给所生的儿女，使徒乃是这样一位父亲，他在基督里借着福音生了哥林多的信徒，将神的生命分赐到他们里面，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和基督的肢体。哥林多前书4章16节接着说，所以我恳求你们要效法我。恳求的意思原文是和13节所用的善劝是相同的，保罗恳求哥林多人效法他，他似乎在说，我的儿女不要做王吧，要乐意在人眼中被轻视，好像罪犯一样，不要做哲学家，要成为污秽和渣子，要转离你们以前的琐事而效法我。今天我们使徒为基督的缘故在人面前是被人轻视的，我们为基督的缘故成了愚拙的人，我们对天使和世人成了一台戏，我们好像定了死罪的囚犯， 我们是污秽和渣子，但对你们，我却是生身的父。保罗在十七节说，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是我所亲爱忠信的孩子，他必提醒你们我在基督耶稣里怎样行事，正如我在各处各召会中所教导的。这里的行事是指使徒在各召会教导圣徒的时候行事的方式。在各处各召会这说法指明两件事，第一，使徒的教训在各处都是一样的，没有因地而异；第二，各处等于各召会，各召会也等于各处。这封书信是由提摩太带给格林多人，所以保罗不但写了一封书信，他也打发一位同工带着这封书信去看望格林多人。由此我们看见保罗和格林多信徒之间有亲密并切身的接触。保罗在18到19节告诉格林多人说，有些人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就自高自大，然而主若愿意，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这是保罗答复格林多人所问保罗自己为什么不到他们那里去。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保罗不会看望他们，但保罗说主若愿意，他必快到格林多去。如果他能决定，他必定要去。可是照新约的说法，保罗插进了主若愿意，指明主可能不打发他去，所以主若愿意，他一定会去。但主若不愿意保罗去看望格林多人，他就不能做什么。保罗在19到20节说，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能力，因为神的国不在于言语，乃在于能力。这里保罗所说神的国，就是指召会生活，还是就权柄的意义说，今世的召会就是神的国。保罗知道神的国不在于言语，乃在于能力，因为这缘故，他想要知道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能力。21节是本章的结语，保罗说，你们愿意怎么样？是要我带着刑杖，还是要我在爱和温柔的灵里到你们那里去？使徒对哥林多的信徒说这话，乃是基于使徒是他们属灵的父亲。保罗是这样属灵的父亲，有地位和责任来管教他的儿女。这里温柔的灵是指使徒有圣灵内住并调和的重生的灵，温柔的灵乃是被基督的温柔浸透的灵，显出基督的美德。照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21节的话来看，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呢？是生气还是温柔呢？我要说，他在本章里也高兴也不高兴，是温柔也是生气的，但这绝不是说保罗是两面人。不，这些圣经启示真正属灵的人可以生气而随即转为温柔，事实上属灵的人连生气的时候也能够温柔。如果你不属灵，怒气要好几天才会过去，但属灵的人怒气可以马上消失。假如一位弟兄得罪你，你会生气，如果需要很长时间怒气才会消失，这就证明你不属灵。你的怒气消失得越快，你就越属灵。姊妹们，如果你们不能在这一分钟向丈夫生气，而下一分钟转为温柔，你们的属灵就不是真的。如果你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对丈夫转怒为喜，那你只有人工的属灵。保罗是这一刻生气，下一刻就能喜乐的人，这表明他是真正属灵的人。因此我们可以正确地说，在本章他向哥林多人是生气的，也是温柔的。姊妹们， 你生丈夫的气要多久才能消气呢？是否要好几天才会再跟他说话，转怒为喜呢？长老们，如果另一位长老得罪你，你要多久才能胜过这个冒犯呢？是否要一周才能与得罪你的人有美好的交通呢？长老们可能释放属灵的信息，却不知道怎样在彼此之间有真正的属灵。一位弟兄被得罪，要过好几天才能胜过，这的确不是真正的属灵。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看到保罗非常不高兴在哥林多的基利尼信徒，但是不高兴却能转眼消失。他能够在21节问他们，是要他带着刑杖，还是要他在爱和温柔的灵里到他们那里去？这句话到底是发怒呢，还是温柔呢？相当难说，因为保罗实际上是发怒，同时也是温柔的。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正确的发怒，就不能真属灵。事实上，我们也不能做真人，反倒像雕像一样缺乏人的感觉。我们越属灵，就越容易生气。如果你从来没有很快的发脾气，那就指明你不是真属。有人会认为这种对属灵的思想是非常错误的，但是从经历中我知道这是个事实。我们越属灵就越容易生气，原因在于我们若真属灵，我们就是真实的，不隐瞒也不装假。如果你和我相处多时从来不生我的气，我就不会信赖你。可能是高明的政治家，我不信你和我同处了几个月而没有被我得罪。我非常清楚，我所做的一些事会得罪人。如果与我同处的人没有被我得罪，他们属灵必定不是真的，他必定是没有血肉的人。我们都有血有肉，我们都知道什么是生气。我们若彼此耍手腕，就会隐藏怒气，但是一个真属灵的人是不会隐藏怒气的。一面他容易生气，另一面他也很快的转离怒气。我们再思想保罗在21节所说的话，他问说，你们愿意怎么样？是要我带着刑杖，还是要我在爱和温柔的灵里到你们那里去？这听起来像圣经的一句话吗？如果这句话不是在圣经里，我们没有人会同意这样的话配得在圣经里。如果有人说，我的子民，时候将近，我必快来，我爱你们，你们也必须爱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种说法似乎很像圣经。但是问说，要我带着刑杖，还是要在爱和温柔的灵里到你们那里去，这听起来像圣经或属灵吗？21节听起来好像一个发怒的人写的，虽然如此，这些话却记载在圣经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圣经与别的书是不同的。假如我一分钟之内向一位弟兄生气，马上又对他喜乐，他可能会被得罪而批评我不属灵。然而他的属灵可能不是真的，我的属灵却可能是真的。我再说，一个真属灵的人能够很快的由温柔转为生气，或由生气转为温柔。我深深的珍赏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们在这一章里看到非常真实的人性，无伪的人性。这种人性蛮有生命。如果我们一再的读保罗的话，特别是导读这些话，我们就会摸着生命。21节虽然听起来不像圣经的话，却满了生命的分量。相反的，说了一些话以后加上耶和华如此说，却可能一点生命也没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的话满了生命的分量。我们都需要向保罗学习真正的属灵。 我们若真属灵，就不会隐藏，不会装假，不会耍手腕，反而我们会有真正的人性，简单的做我们在基督里所示的。这种生活能把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分赐到信徒里面，凡有这种人性的人就有资格成为神家中的管家。所有的长老都需要有本章所说明的人性，唯有一般有真正人性的长老才能建造召会。凡是聪明耍手腕，从不得罪人，从不犯错的长老都不能建造召会。然而我不是说粗心大意的人能够在建造召会上有用，我的点乃是说，长老有了真正的人性，无伪的人性，才能建造召会。所有的圣徒也需要有这种人性，我们在召会生活和婚姻生活中都需要真实，我们不该隐瞒或装假，反倒要像保罗一样有真正的人性和真实的属灵。一方面我们需要成为污秽和渣子，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成为生身的父。我们若不是污秽和渣子，又不是生身的父，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冲击力。我们可以传讲正确的道理，但果效不大。生身的父把生命分赐给人，他在人的眼中必须像定了死罪的囚犯，他必须被人当作无用愚拙的人，当作污秽，当作渣子。如果我们在人面前过这种的生活，我们就会成为能生育许多儿女的父亲。这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生命分赐给人，我们在人眼中就必须是被轻视的。今天在主的恢复中更是如此，你要成为一个分赐生命的人，你必定受到宗教的轻视。属世的基督徒会说你是污秽，你是渣子，这样你就会成为分赐生命并生身的父亲。